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4-26节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，他们的话如同毒疮，越烂越大，其中有许米乃和腓力图，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苦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，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低头祷告，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是配得荣耀赞美和敬拜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今天啊，借着托尼，我们首先在这认罪悔改。主啊，你说若有人在地上来认罪悔改啊，承认你的名，主啊，远离一切的罪孽，你必在天上垂听，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地，你要来祝福啊，你每一个啊聚会敬拜你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要每天来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与慈爱，真乃是永无止息的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不但是我们的一生啊蒙你的引导，蒙你的恩典，你要一生一世来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住在你的殿中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借着你的话语要啊喂养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灵里清洁，让我们啊的心能够向你完全的敞开，让领受你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灵粮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天啊，我们是这个啊讲提摩太后书的第三讲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给他亲爱人的儿子提摩太的一封信，也是他最后的遗言。最后的遗言，他提醒提摩太，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上章我们讲的，要牢牢的守护所传给你的福音，啊，做耶稣基督的精兵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提摩太，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贵重的器皿。十四节说，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啊，提摩太神啊，保罗要提摩太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首先应当他让啊这些啊，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思想属灵的事，来爱慕属灵的事，在属灵上追求长进。首先就是不要为言语争辩，因为在当时的教会中，有一些人啊喜欢为一些言语争辩，可能是受当时的希腊的哲学家的影响，人们很容易借着辩论来彰显自己的什么呀，口才。只要我们把对方驳倒了，是不是啊，要好想出自己是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。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明白真道，而是要显啊彰显自己的口才。所以说呢，保罗说你不要 啊，让他们为言语争辩啊，要争辩。人要是真正的明白真理，他看到自己的渺小，他看到自己，他就会谦卑下来，他不会去和别人争辩。谦卑显明一个人内在的品质，内在的品质。而骄傲了、争辩了，很多都是属血气的，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。你知道，我们争强好胜是人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。没有一个人喜欢啊，在别人面前认输。他即使没有理，他也跟你辩，懂了吧？你知道那个已经进入到魔鬼的网络里了。啊，在这里说，啊，保罗提到争辩的害处，没有益处，没有益处的，他只会败坏那些听见的人，不会给听见的人带来帮助。尤其是你让两个啊做传道的人，如果你在为争论，你让弟兄姊妹啊怎么来看的呢？他不看你在争什么，他看的是你们里面的品格怎么表现出来，知道吗？而越是争辩，越让人能够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，更不敬虔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追求，在灵性上追求，不只是在乎言语的。不只是在乎言语，而是实际上你在你的生命中表现出来怎么样的品格，怎么样的品格啊？像上次的上面我们说过的，你要靠着主刚强，你要为主受苦，你在属灵上勤劳，做一个劳力的农夫，你要真正的去读圣经、祷告，是不是传福音、做关怀的工作，这一切都不是争辩得来的，都并不是争辩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为基督舍己啊，为跟随主，你要付代价，这个才叫人得到益处，才叫人得到益处啊！所以要避免那些没有意义的争辩，这个只会造成更多的争竞，更多的争竞。有很多人喜欢争辩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比如说啊，在网上我看到很多的争辩，是吧？说啊，敌基督是谁呀？你以前啊，我总觉得啊，敌基督他们中国在中国的网上都是中国敌基督教皇帝的敌基督，你知道吗？在中国的教会，我就真的这么认为。再一看，其实不是这样。这也不是这样，教皇也不是敌基督，是吗？啊，现在又说啊，那个啊，美国总统是敌基督，你懂了吧？其实这些都是人弄出来的东西，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读神的话，对，好好的读神的话。所以呢，保罗在十五节说：“你当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”所以你要在竭力的努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竭力就是你要尽心竭力，让你所做的事情能够讨主的喜悦，能够讨主的喜悦，不是讨人的喜悦，是吧？不是讨人的喜悦，啊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看的，我们所说的，甚至我们想的，你知道吗？都需要让主来喜悦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内心肺腑的神，内心。要最重要是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忍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个才是一个做主工人的品格。做主品格，你要结出圣洁的，结出这圣灵的果子来，啊，才真正的是一个无愧的工人，是有无愧的工人。要敬虔的心，无论做任何事都是甘心情愿的，从内心里是为神而做工啊，不是给人做的，乃是给神做的。是保还要让他，你要做无愧的工人，做无愧的人。你知道很多的事啊都不是做在人面前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吧？我在属灵的服事上，是吧？读经祷告啊，传福音，和弟兄姊妹交往，在凡事上都要存着无愧的良心，都要存着无愧的良心，诚诚实实的去做每个的事情，因为知道在这所有的事上，你知道神都在监察着我们，还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真理的道啊，在原文这个分解的真理，就是把这个神的话，就是按着原原正正的、正正本本的切开那个原理啊，在这里呢，就说你要完全。真公正的来分解圣经上的话，不要啊凭着自己本着自己的意思说话啊，只有这样你完全能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不要断章取义，不能随意的曲解，不能啊不懂强解，这样都不是按着真理来分解神的道。如果你 按着啊正义来分解神的道，才能够得神的喜悦，得神的喜悦，才能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啊。那无愧的工人在原文说你被试验了，他说你做一个就是被神所称许的啊一个工人。其实神也在，你在每一次做事的神都看着你，懂了吧？你做这个事，这每一个事都是一个试验，都是一个 test， 神都在试验你的心啊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神都看你，你已经经过试炼啊啊，经过神的试炼，能够做神啊啊，能够得主的喜悦。十六节说，但要远避世俗的趋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，他们的话如同毒疮，越烂越大啊！其中有许弥胆和腓力图，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一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又再一次提到言语，言语。你知道啊，我们尤其是啊，做啊，在教会里的啊做事的，都是我们得说很多的话，是吧？如果你没话的话，你就没法传言语了。但是一定要远避那些世俗的虚谈。世俗的虚谈啊，很多的啊，这些世俗虚谈就是败坏人的信心的啊，那些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和神的真道是相对立的。你知道其实在这里呢，保罗提到的其实是当时的异端，当时的异端。你看他在这里啊提出两个人来，就是啊许弥乃和腓力图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他们说啊复活的信，他们已经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，就败坏好多人的信心啊。保罗说那些个，如果任何人如果他里面有圣灵的话，他不是靠着争辩给他争胜的，而是靠着在里面的圣灵就能分辨这样的异端，这样的异端，这样的异端的教训呢，就像毒疮一样，越烂越大，越烂越大，给教会呢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。所以呢，保罗呢就提出这两个人的名字来，两个人来，让这个信徒呢啊真的知道，清清楚楚知道，说这两个人是原来是在那里传异端的人，他们不相信啊信徒将来的复活。啊，他没有说否认复活，但是呢，他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懂了吧？啊，是吧？啊，可能啊，他没有直接的反对耶稣的复活，啊，他说已经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就给我们中国的啊东方闪电的说啊，基督已经来了，而且在中国，在一个妇女身上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切明显的都是异端的，懂了吧？其实啊，你现在的啊新神学派啊也是。对复活的讲法也跟他们差不多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在几乎在哪个神学院里都有讲新神学的，他们很懂圣经，但是他们不信主，你知道吧？不真正的相信耶稣的复活。他们说，对他们来说，他们说复活是吧？复活就是信徒重生的经验。你知道吗？你已经信耶稣了，耶稣就在你的心里已经复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新神学派，他们不相信说啊，一个人他死了，骨头肉已经烂了，他不可能复活的，是吧？在他们的理论当中，这些人其实是不相信复活，啊，不相信复活。他啊，这样的教训能够败坏很多人的信心，败坏人的信心。其实我们说的复活，不是指的过去的事，我们的复活指导我们将来的事。你知道我已经用结果啊讲了三次耶稣将来。啊，耶稣就是复活，将来复活的事情。你看，就是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，而且有提摩太在那里做工，也不能完全的拦阻异端在那里的工作。同样，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教会也这样。你像在西方的教会里，我们有看到啊，耶和华见证人会啦，摩门教，其实他们都是这样的异端，他们不相信复活的。他们不相信复活，他们不相信有永生的，啊！其实，在这些个异端的背后，都有一个看不见的那黑暗的势力在那里，一直的由教会那魔鬼就在那做工。但是保罗说：“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着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，总要离开不义。”啊，虽然这些啊假师傅他们的教训让人迷惑，他迷惑的只是他同类的人， 他不能够迷惑那些真正的里面有圣灵的人，他不能迷惑那些真正的有基督生命的人，不能迷惑那些真正重生的人。你知道说，所以说在这里说，神那个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，不是那些传异道的人，不是那些传异教的人所能破坏的，因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。虽然啊，我们从外面我们看不见谁是真信主的，谁是假信主的，是不是很难以分辨，但是主却认识我们每一个人。你只要是他的羊，你知道吗，你永远都不会失落，都不会失落，因为在你的身上有圣灵的印记。而那些不真正相信耶稣的人，他就会行不义的事，他就会行不义的事，而那些个称呼主名的人就会离开不义。你知道，因为我以前我在那个教会里的时候，哎，来了一个卖基督教书的人，你知道卖基督教书的人，你知道他说他最后跟我说，耶稣他让人为什么让为人死呢？他又不过是让人来敬拜他，你懂了吧？他那话你知道吗？非常的微妙，你当说什么一句话你就知道，他虽然卖很多的基督教的书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他并不真正的对神有尊重。没有一个人说为了让你来敬拜我，让我去死，没有这样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真正的那些个称呼主名的人，真心相信耶稣的人，能够远离不义，不应当活在这样的罪中。二十节说，在大户的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觉得这句话啊，这是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一段的啊金句啊，要我们弟兄姊妹要背过。真的，人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知道，他说大户人家呢，有各种各样的器皿。是吧？当然有金器、银器，用银酒，是吧？有铜器、铁器，还有木器，那些木桶盛水啊，盛粮食，可能有瓦器盛水，还有瓷器，是吧？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贵重的，有卑贱的，这些个器皿呢，价值不同，用处呢也不一样。可以说，在这里，这个大户人家，其实神保罗在这大户人家指的是神的家。神的家，在神的家里也有各种不同的器皿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，我们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啊，你知道吗？器皿啊，它里头没有什么东西，它是用来盛东西的，是不是？盛东西的，我们也是这样。神给我们器皿，让我们承载圣灵的恩膏，承载圣灵，让把神的祝福可以倾倒出去。可以啊，让别人得到祝福。我们每个人的灵性不一样，我们信主啊时间的长短不一样，对神认识的程度也不一样，向着神的忠心的大小也不一样。就像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一样，我们但是我们都是器皿，都是器皿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做贵重的器皿呢？怎么样才能做贵重的器皿呢？首先就是要自洁。自洁，这个自洁在这里说的不是洁身自好，不是孤芳自赏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自己洁净不了我们自己，我们只有靠耶稣的血、耶稣的宝血才能洁净我们。你知道，你要想成为贵重的器皿，首先你得要自洁，用耶稣的血来洗净你的罪。你知道我以前根本不懂这些，你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回国了，根本你知道吧？我虽然也受洗了啊，虽然我一传福音，但是我不知道耶稣的宝血洗净我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知道我们大学里有这个人呢啊，他啊，在你知道大学里好多人拜偶像，你懂了吧？拜偶像，我们的教会那个我们的学校啊，离着我们学校大概有两三里地，就有一个庙啊。这个老师呢，每天早上起来。4点钟就跑到那庙里去，首先到那儿拜，回来自己再烧，懂了吧？他天天烧山上，烧的家里啊乌烟瘴气，懂了吧？他家里越来越糟糕， 他都再也不愿意侍奉这个东西了，因为没有用，你知道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呢，他不想烧了，他怎么样？他来找我们说让我去，让我们去给他把偶像砸了，懂吗？他就不敢把烧了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说，你要去砸偶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你，你懂了吧？然后来祷告啊。那个时候我还并完全的不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我是这是一个啊、头脑中有科学知识的人，懂了吧？我根本不知道。然后呢，那个人跟我说你要用耶稣的宝血洁净你，我觉得啊，那是基督教的教义啊，那是基督教的教义。后来呢，我就去进那个人的家，你知道，我一进那个家，我还没进家去，你知道，他家里有两个房子，那个黑暗的势力已经跑出来迎接我了。你觉得那是假的吗？真的。然后那个然后我进去，那只能闷着头去了。我从来可能没有。啊，没有接触过这个灵界的东西，懂了吧？然后进去了，然后就砸偶像。那偶像是铜的，很硬的铜啊，找这个锤子来，就给他砸，拿斧头来砸，懂了？等我砸完等我砸完偶像回来以后，我这绳就开始疼了，很久啊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你都知道，耶稣的宝血再也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了，真的。我的，你说从那以后，我的手啊疼了很久。你砸死偶像，他不肯饶你的，懂了吧？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。如果你要是没有耶稣的宝血洗净你，当你污，你跟那个污秽的东西一沾染，你就成了污秽的了。没有意识到，原来耶稣的宝血能够给我们带来遮盖，给我们带来保护的。你走到哪里去都要祷告，主啊，用你的血洗净我，不是你自己洗净，而是用耶稣的宝血洁净你身体灵魂一切的罪污。耶稣的宝血能够给你带来生命的。所以说我们在意愿上，我都要渴慕圣洁，我渴慕让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。你知道这个词呢，就是这个词是就是在圣经中是在除教诫的时候怎么样，以色列人把一切的教除净，那个罪那个词是一样的。你要渴慕说，我要把我内心的一切的罪完全的倒空，让这些以色列人，你知道他家里如果有教的话，他家里就是污秽的，神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保护。同样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，我要自洁的话，也要除去我内心中一切的罪，一切的苦毒怨恨，是不是啊？除去怨恨，除去一切的罪恶。就是怎么样才除去一切的罪恶呢？底下说了，你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，脱离那些卑贱的事。这些卑贱的事啊，比我们普通概念中的罪呢讲得更微妙，更微妙。不光是我们生命中那些啊明显的罪恶，你想偷窃了、撒谎了、欺骗了、奸淫了，这个都是非常明显的罪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基督徒了以后啊，你知道卑贱的事呢，是跟那些基督的身份不相称的事，不相称的事。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说话要光明正大啊，那些有罪恶的成分、不体面、不光明的事，我们都不能做，都不能做。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那些关系暧昧、模棱两可的话，你不要去说，不要说啊。那些你不愿人做那事呢，你就不要去做，是不是？不要去做。或者那些有些普通人觉得那是小人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做那个就是卑贱的事情。你要想做贵重的器皿，你就必须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。你要在普通人的家里，一个金器皿他就做金器皿的用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已经是金的了。我们的牧师今天上，他家里有个金器，他从来不用，对吧？都是在那啊，一直保着，一直啊保存在那里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如果是瓷器呢，啊，他就做瓷器的用处，因为它是瓷的。可是，在神的家中不是这样。如果你自洁，你脱离卑贱的事，你就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就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如果你不脱离卑贱的事，你就是个卑贱的器皿，卑贱的器皿啊！你尽管是个金器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脱离卑贱的事情，你还是 还是不能合乎神的使用，是不是？还是不能合乎神的使用。你知道一个器皿要想有用的话，首先它就必须是一个清洁的器皿，是一个干净的器皿，是吧？在你家里有两个杯子，一个金杯一个瓷杯，是吧？那金杯尽管外边很亮，但是里边很脏，很脏。你喝水，如果瓷杯很干净的话，你喝水用哪个杯子啊？你绝对不会用那个脏的金杯子，是不是？你同样，人也不会把油倒进一个不干净的杯子呀，是不是？人们用这个器皿是承载东西的，如果它不干净，你就没办法用它，无论它外面的价值多么贵重都没有用。同样，神也不会把圣灵的恩膏倒进一个不洁净的器皿，不洁净的器皿。所以说，一个器皿如果里面污秽肮脏，无论它多么贵重，是不是啊？看起来很能说会道，是不是啊？看起来很有恩赐，不会被神使用的，不会是被神使用的，神的恩典不会进入它里面。你知道，我们啊，每天我们弟兄姊妹都在面临试探。我们知道这些电脑网络，一方面方便了我们的生活，可另一方面其实就是把世界上的罪恶拉得很近，它就在我们的门旁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啊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神对这个该隐说，罪就伏在你门前，是吧？你要制服他，他却要什么？辖制你，他却要辖制你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的面临试探。你知道前一周啊，我在做 PowerPoint 的时候，我想，哎呀，我常常做的这个投影片非常的单调，是吧？背景，我想找一个漂亮的漂亮的图片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打在这个在网上，我想找一个漂亮的图片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？我就在这个 Google 里打下了，光打这个，我想打个 beautiful scenery 这么个词啊，漂亮的风景，是吧？你知道我刚打了一个漂亮这个词 beautiful 这个词，你知道吗？马上来了这个，就是漂亮的beautiful girl, beautiful lady, beautiful woman, 一个的词条都上来了，你懂了吧？是吗？漂亮的女孩，漂亮的女士，漂亮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点击看看也无所谓啊，是不是？反正也没人看见，即使别人看见了，你有借口。我也没有去看啊那些不好的网站，但是你知道，你只要一点击，你就是在满足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。魔鬼就是借着这些世界的垃圾，在污秽你这个器皿。你意识到了吗？要把你的心弄脏，先弄脏。当你浏览这些东西之后，你读经的时候还会专心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不可能的，是吧？当你闭着眼祷告的时候，我想你再也不可能遇见神了，因为在你眼前可能晃的都是这些漂亮女人的这个脸啊，诱人的眼神。你知道吗？要牢牢地记住，这个世界上这些眼目的情欲，这些肉体的情欲，这些今生的骄傲，都会要成为过去的，很快就要过去。神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在试验我们每一个人。你知道，不要让这些东西来诱惑你的心。没有任何的，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一个人无休止的欲望。这些个永远不可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，只会让你不断的去寻求，不断去寻求刺激。圣经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，唯独那些遵行神旨意的，才是永远长存，才是长存。其实每天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试探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以前也说过，清晨早上起来我写讲章，是吧？有的时候，你只要打开这个网页，他就把你10公里之内所有的单身女性的图片一个个的给你在前面删。我可能有的人你可没有那么早起来过，懂了吧？你知道吗？里头也许有这些人的简历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如果你是单身的话，你要想找个配偶的话，你应该去寻求神的旨意，不是在这网络，不是进入网络的试探里。如果你有了家庭，你再去浏览这个呀，怎么样？那就是罪啊。 魔鬼就是借着这个东西要让你进入到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去寻求满足，要破坏你家庭的和睦幸福，要自洁啊！保罗说要自洁，你要心里干净，要心里清洁，不是洁身自好，要是竭力的啊，靠着神的恩典啊，洁净自己，不受世界的污染。你知道一个器皿要洗净它要花很多年的功夫，要弄脏它呢一下子就弄脏掉了。同样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罪恶误会，很容易污染一个新的人的心灵，要让它再变得纯洁就不那么容易了，不那么容易。你知道在试探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。你知道提摩太是第三代的基督徒，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他那时候还没有网络这个东西呢，懂了吧？他从小熟读圣经，是教会的领袖，教会的领袖，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免除他不受外面世界的试探。保罗在这里还要告诫他，你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，脱离卑贱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家里的器皿，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是贵重的器皿，都是贵重的器皿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虽然我们啊大小不同，但是我们都应当自己做贵重的器皿，才能跟神这大户的人家相称，明白吗？我们只有成为圣洁才能合乎主用，如果不圣洁神是不会使用我们的。我刚才说了，圣灵只充满那些洁净的器皿，神不会把圣灵的膏油倒在一个不洁净的器皿里。所以你要想你得着能力，你要想你有真正的啊恩赐来服侍主，你不能不洁净。如果没有啊没有自己，你不可能得着圣灵的能力，你不是不能服侍主的。然后是你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我们只有圣洁才能成为合用的器皿，神才能使用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。如果你没有备主来洁净，你想行善事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你的里面充满了骄傲、争竞、苦毒、嫉妒、私欲、暧昧。一个没有被主洁净的人，他所行的善都不过是污秽的衣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是不能得主的喜悦的。哪怕在我们的里面有苦毒，你知道吗？都会污染的，都会污染的。保罗还说二十二节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你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呢？首先要自洁，然后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这个保罗用这个消极的话语啊，不是你要抵抗，你要抵挡，你要抵挡啊少年人的私欲，是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不只是男女啊方面的这个情欲，也包括你吃喝玩乐了，是吧？放纵肉体了，凭血气行事，好高骛远，爱出风头，是吧？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少年人的私欲，少年人私欲。我们知道保罗没有说你要抵抗，你抵抗不了的，没有人抵抗得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在这里这个逃避呢，就像约瑟一样，是吧？当他的主母试探他的时候怎么样，他不跟他在一起。当那个妇人拉着他的衣服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衣服丢在那个妇人园里，妇人手里，自己跑到外面去，你懂了吗？你说这个魔鬼正在抓你啊，你怎么办？你不是跟他对抗，你没有办法对抗的，你逃命啊，快跑，英语是 run， 快跑，逃跑。你知道保罗在这里不是一个勉励刚信主的十几岁的少年，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你知道保罗啊，这个提摩太这时候跟着保罗已经传道多年，而且做以弗所教会的监督， 灵性已经很高了，而且被主使用。你知道保罗还对提摩太提出这样的劝告来，你知道更何况我们呢？我们不只是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不只是逃避年轻人的私欲，你说中年人的私欲、老年人的私欲多了去了。私欲可是不分年龄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保罗给提摩太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提摩太至少30大几了，懂了吧？因为一个人要做教会的啊牧师的话，他至少30岁啊，30岁，你知道吗？他而且因为保罗已经传道多年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保罗清楚的知道那些少年人的私欲，那些啊还在每个人的心里，做神仆人的也不会例外，也不会例外。啊，在西方呢，就说在西方说，人们20岁的时候要寻求的是女朋友 ，girls， 是不是？30岁的呢，人们想要的是钱财 ，gold。在40岁的呢，人们想要的是人的尊重、称赞和名誉，就是 glory。三个 G， 啊！到了60岁的时候，我们的校长都说，到60岁的时候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就想让人看到，你看我是一个多么敬虔的人，你懂了吗？那到年老的时候，你再没有才能可以表现出来了，你就想让人知道你是多么敬虔。我记得是啊，这是很大的试探，真的。不要竭力的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敬虔，卖弄自己的虔诚。要知道，这一切不过是浮名虚利。浮名虚利，人虚浮的荣耀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圣经说，人一生的年数是又少又短，啊，像草一样。夏天的草，你看了吧，绿油油一片，非常的漂亮。秋风一吹，瞬间就怎么样？就枯黄干焦了，懂了吧？像野地的花一样，色彩斑斓，一阵雨下过来，马上就枯萎凋零了。这就是人的荣耀。不管你今天有多少的钱财，多大的荣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在人面前表现的啊，我多么虔诚，50年之后怎么样？你这虚浮的荣耀都归回尘土了，都会尘土。你知道在圣经中啊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我们很少看到真正敬虔的人。你知道像彼得怎么样，3次否认了主，是不是啊？雅各和约翰呢，耶稣给他们起名叫雷子，是性格暴烈的人，一点就着，懂了吧？保罗是逼迫教会的人，提摩太是性情懦弱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提摩太是个很软弱的人。你不要觉得我圣经中这些名字我们都愿意给他们起这名字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弱点的人。不要觉得我神要使用的刚强的人啊，这高头大马，不是这样的。神就是使用那些软弱的人，使用那些懦弱的人。神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神世界上不用的，知道吗？世界上绝对不用像我这样的人，世界上的人不用我的。哎，但是怎么样？哎，神要使用你，知道了吗？所以不要自夸，不要自夸，是吧？你想想，你比起啊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啊保罗，你不会，我们不会比这些人更好，你懂了吧？不能更好。所以说呢，不要寻求那虚浮的荣耀。啊，当弟兄姊妹啊称呼你啊传道，称呼你长老啊，你心里觉得美滋滋的。要想想，真的，50年之后你再也不是长老了，再也不是牧师了，懂了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是，可以说都是不敬虔的人。我们要竭力的寻求，在神面前，我要真正的敬虔的生命。你知道大卫和所罗门，我常常提他们两个人，都是我们的借鉴。大卫犯罪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，已经是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犯罪的后果是多么可怕？虽然他写了那么多的诗篇，他的灵性那么高，可是在他以后的20年一直到死，他的家都在刀光剑影当中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正真正的敬虔啊？ 罪才是真实的。他的儿子所罗门呢、更可怜，你知道吗？他从小就看他的父亲那么多的妃嫔，是不是、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他已经陷在那个情欲的里面了，就像这个清水啊，这个热水炖青蛙一样，懂了吧？他一直在那里炖着，懂了吧？他早已经成了魔鬼的俘虏了，成了情欲的俘虏了，他比他父亲更过头，懂了吧？他纳了上千个嫔妃，他死了以后，那个同意的那个强大的那个兴盛的以色列王国的嘛，就永远的消亡了。到现在以色列国就再也没兴起过。你知道这少年人的私欲毁了多少人呢？我们比他们更敬虔吗？你能够比他们更圣洁吗？所以说我们不要自以为圣洁，像大卫所罗门这样蒙神恩宠的人都没有胜过这些私欲，我们就更应当警戒，更应当警戒。怎么办？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！这些私欲并不能给人带来真实的满足，只是让人更陷入到寻求那种刺激去，懂了吧？怎么办？底下说尿和那些倾心祷告的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胜过的，你要去和那些个去找那些真正爱主的人，找那些真正的倾心祷告主的人，去寻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追求灵性上的长进。你的肉体，你越满足你的肉体，你的灵性怎么越低落？当你寻求属灵的事情，寻求神的时候，你的离着肉体的私欲就越来越远，越远。你要去寻求神，让神成为你唯一的满足，让主成为你心中的喜乐。而且这些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这几样品质啊，对提摩太来说是有特别意义的，特别意义的。你要做教会的监督，你不可能行事不公义，是不是？信德就是信心，信心是没有止境的。你不要觉得哦，我已经信了20年了，我的信心已经够大的了，没有。就像一个人啊，他刚信了主不久，他说我现在可是已经是一个实打实的基督徒了，懂吗？一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了。他原来没有看见，他一切背后都是假的，连名字都是假的。我们信主虽然已经得救，我们仍然需要在信心上需要追求长进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难处啊？还是我们的信心小。耶稣说，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只有你信心长进了，你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现在很多的难处，我可能很多抱怨，其实说白了，最重要我们在信心上已经栽倒了。仁爱就是爱，爱是属灵品质中最大的恩赐，爱是神性情的，爱是神的性情，神的性情。你在教会中服侍，在教会中跟弟兄姊妹相处，没有爱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。只有爱心才能为神得着人，只有爱才能遮掩一切的过错。所以我们应当在爱心上不断的追求。我们的里面越有爱，我们就越像神。你说怎么样可能像耶稣一样呢？你就是让神的爱，让求圣灵把神的爱越来越多的浇灌在你的里面，让你有爱。当你有爱的时候，你的言语不一样，你的脸上的表情不一样，你行事为人的态度不一样，你怎么样，你就越来越像神，越来越像耶稣。因为神就是爱。和平就是平安 peace。 你和弟兄姊妹要和睦相处，给所有的人都要和睦相处，不是说那些好容易相处的 哇，我跟他和睦相处。那些不容易和相处的，你更应当跟他和睦相处。只有当你跟人和睦相处的时候，你心里才有真正的和平，才有真正的平安。如果你跟那人相处没有和睦的话，你心里不会平安的。你看到这个人，你的心里怎么样？就在这抽成一团了，懂了吧？抽成一团了，是不是啊？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要追求和平。你在教会里能够侍奉多少年呢？不要跟那些不要为那些无关重要的事跟人争吵，不要因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给自己无辜的树很多的敌人，那划不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要追求这些品德，要追求这些品德，要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，我们没有敌人，所有的都是弟兄姊妹，所以要给弟兄姊妹要和平相处，和平相处。你要追求这些属灵的品格，你就要去选择找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要找那些倾心爱主的人。你只要任何的问题，你都可以带到神面前来祷告，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寻求神的旨意。一个人灵性好不好，就是看他是不是倾心祷告，看他是不是倾心的祷告，倾心的爱主。保罗最后23-24节说，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，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。做主的仆人绝对不可能争竞，温和谦卑不争竞才是一个做主仆人的一个标记。你知道我们是做主的仆人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希腊的原文是奴仆啊。你做仆人的，你还为什么跟别人争论呢？你明白吗？你做仆人的，你就根本没有资格跟人争论。你知道，我们是主的奴仆，由耶稣做我们的主，我们不需要凭自己的力量跟别人争什么。好争竞的人，在他的心里最重要的有个东西，就是骄傲在那里。我自己自以为是，我觉得我说的就是对的，你们都怎么样按照我的来做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啊，这些人他看不到自己的骄傲，看不到自己的骄傲，看不到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人，我们是器皿啊。哪有器皿里头有什么东西啊？是个瓦器。说我们有这，保罗说我们有这瓦器放在那宝贝里，真正的宝贝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宝贝里。我们所说，我们所信，我们所做的都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的一切既然都是从神领受的，那我们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格呢？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骄傲，我们就要祷告求神来降卑我们，来破碎我们，好把我们的里面那个骄傲的毒根怎么样能够拔去。做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，做主的仆人也应当有慈祥、仁爱、宽厚的品格。应该的品格，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，是吧？你也觉得这个人不可爱，我不爱他，已经你知道吗？你的心里已经坏了，已经有阴影了，懂了吧？都已经有阴影了。所以说你觉得做一个父亲的哈，你生了10个孩子，如果你觉得你对那个孩子，你看见那个孩子不好，是吧？你偏待，你成了偏待别的孩子，你这个父亲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慈父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做主的仆人也是这样，要有仁爱、慈爱、宽厚的心对待每个人。我们性格不同，有的温和，有的冲动，有的沉默寡言，有的怎么样啊？很爱说，很会说话，有的热心，有的冷淡。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要温温和和的，用温和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，用柔软的舌头来宽慰每一个人，宽慰每一个人。不只说你说什么，而且怎么样，你怎么样说，你的说话的态度 比你说的话更重要。你说的一切都对，但是你那么严厉，没有人会理你这些东西，懂了吧？是吧？因为我们说话的态度正是反映我们基督徒内在的品格。然后是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这些我们想都知道了，是不是？要追求自己在教导人的恩赐上有长进，使那些听见我们的人能够因着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明白真理，在灵性上有长进，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。做主的工人也需要在牧养教会的时候需要忍耐用忍耐，没有忍耐的态度就像雷子一样，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不能可恶，只能败坏神的工作，不会建立神的工作。我们必须用忍耐的态度来应付所临到的一切的事情。那些在血气中的人对那些在血气中的人，不仅不争辩，不轻争强好胜，而是温温和和的存心忍耐，用基督的爱把它挽回过来。最后你怎么样来抵挡来对待那些抵挡的人？25节，你要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络保罗给提摩太说，你在教会的工作难免有给我们不同意见的人，是不是？不是所有的人灵性水平都是那样，是不仅是有的人跟我们意见不断，有的甚至抵挡的人，是不是？常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应付，懂了吧？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我们可能做的方法不对，引起他们怎么样更厉害的抵挡，更厉害的反对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要处理的不当的话，那么教会就会被分裂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，你怎么样对待那些抵挡你的人呢？你要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，不要把他们当做你的敌人。真在教会里没有敌人这个会说，都是要以他们为朋友，是吧？在教会里我们没有仇敌，我们只有一个仇敌，就是魔鬼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态度要正确，我们的心态要平和，是不是？有些人明白，不要听见别人一反对我们马上情绪就被激动，是不是？你知道神是借着这些反对的人，借着这些抵挡的人来塑造我们的品格的。别人每个人都在吹捧你，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，是吧？正是因为有抵挡你的人有反对你的人，是不是？你才将你 balance， 才将你平衡起来，才平衡来。神是借着这些人，也是在祝福你的生命，来祝福你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就看你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。保罗说，你要用温柔的态度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对他心存盼望，不是怀着敌意，是吧？要存着良善的心意，希望他能悔改，希望他能够明白真道，希望他能够醒悟过来，希望他能够脱离魔鬼的网络，是吧？那些抵挡的人他已经陷在魔鬼的网络里了。所以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劝解那些抵挡的人，让他能够脱离他的网络。其实这一段呢，主要是给这个做教会中做服事的人的。但是呢，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做弟兄姊妹的，我们的都有帮助，是吧？好，我们低下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。你看保罗是多么的有主的心，他真的是以主的心为心。他在自己就是马上就要面临着砍头的危险，他就给提摩太提出这么多好的建议来，让他真的能够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，让他能够真正的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，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知道神的话一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功效的，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 让我们也是每天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自己，洁净我们的言语，洁净我们的心思，洁净我们的灵魂，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，让我们做贵重的器皿，做神喜悦的器皿，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能够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是个私欲横流的世界，让我们每个人都逃避那些少年的私欲、中年的私欲、老年的私欲，让我们竭力的啊，同那些同清醒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好让我们这个人真正的蒙神的喜悦。你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每天越来越像主你自己一样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